马上天下第77集。江淮军区被整编为华东野战军11纵队，淮上独立旅为该纵3旅。纵队开完成立大会，曹政委单独找袁春梅谈了一次话，内容是什么呀？赵子明不知道，陈秋实也不知道。袁春梅谈完话出来，脸色十分的难看，也让赵子明满腹的狐疑。回颍淮港的路上，赵子明几次想问问曹政委都谈了些什么，但是袁春梅脸色阴沉，心事重重，赵子明就把话咽下去了。中途在马黄岗休息吃饭的时候，趁袁春梅上茅房的功夫，赵子明跟陈秋实嘀咕，这不对劲呢、啊、曹政委为什么单独找袁春梅谈话？你我都是军政一把手，这旅里边有什么事儿，不应该通知我们吗？不做亏心事，咱不怕鬼敲门。你老赵怎么回事啊？这么疑神疑鬼的。嗨，我能不疑神疑鬼吗？这个鸟心是整顿运动，好多干部都重新登记。刘汉民为什么被审查呀？不就是因为他当过几天国民党教官吗？你我都是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的，我在西路军的时候还被俘过，没准有人在这上头做文章呢。陈秋实点了点头，你讲的这两条都没有问题。我们是南湖分校毕业生，这是不错，可那是组织上派去的，袁春梅也是，她不出问题，我们就不会出问题。至于你在西路军被俘的事情，组织上早有结论，证明你没有辩解。我估计曹政委找袁春梅谈话不关你我的事，你呀不要多疑。老陈呐，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过袁春梅，自从开展新式整顿运动之后，他就很活跃，找了不少人谈话，调查我在西路军被俘时候的表现。他还怀疑他男人在白区工作被俘同我有关系啊，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笑话呀？那时候他男人在芜湖国军的军统站工作，我们在太行山百泉根据地，108000里呀、啊，可他硬是捕风捉影，说是我把情报透露给太行山的国军特务，导致他男人被捕变节的。陈秋实吃了一惊，还有这样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啊？简直是闻所未闻。哼，说起来呀、啊、还跟你有关系呢。那时候你犯病，说是相思病，程程司令员说解铃还须系铃人，暗示我们做袁春梅的工作，让他跟你重叙旧情。我也就是那么一说，结果他就认为我搞阴谋。陈秋实不由紧张起来，你是怎么说的？
我当时说呀，白区工作情况很复杂，我们有些同志本来是很好的同志，往往会经不起考验，有的能经得起考验，却又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就这一句话呀，后来不幸就严重了。袁春梅这心里留下了疙瘩呀，好像她男人被俘变节真是我搞的阴谋似的。
我说老赵啊，你当时真是不应该那么说呀，你那样说没有依据啊。哎，可是你想想啊，我再糊涂我也不能去暴露自己的地下同志啊，那我赵子明成什么人了？那不是叛徒吗？这个同志心胸这么狭隘，你说这新式整顿运动搞来搞去都搞到我头上来了。听说袁春梅啊把我祖宗八代的历史都查出来了，连军阀给我爷爷做寿的事儿都翻出来了，看来他是想把我打成投机革命呢。你也得小心点，别看你们过去是恋人，这个女人要是钻进牛角尖，那是六亲不认的。哎，有道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我没有什么把柄让他抓住的，我倒是听说他在帮我找妻子儿子呢。
那恐怕不一定，西荒矶战斗你没有把张林坡那2000人马赶尽杀绝，南天门战斗你放弃一次伏击战，还有你接受国民党的礼物，这些问题说小可小，说大可大呀。
陈秋实一听这话，老赵啊，我们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袁春梅不是那种整人的人。哎，那就好啊，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政治斗争是残酷的，
我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啊。俩人正说着，袁春梅回来了，赵子明马上闭嘴。袁春梅说，你们嘀咕什么呢？为什么见到我一句话都没有了？哈，我们什么也没有说呀，我们在等你吃饭呢。陈秋实这边开口了，新式整顿运动已经搞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一个副旅长兼参谋长老是被隔离写检查，这总不是个事儿啊，该有个结论了呀。曹政委没有跟你谈吗？袁春梅冷冷地说，岂有此理，这么大的事情上级不跟你们这些旅长政委谈，会跟我这个副政委谈吗？说完端起碗旁若无人地打吃起来。赵子明这次的担心呢，其实不是没有道理。曹政委找袁春梅单独谈话，确实通报了几个情报，也多数同三旅有关。关于袁春梅爱人在芜湖做地下工作被俘的事情，现已查明，确系叛徒出卖。这个叛徒不是来自太行山，更不是来自军队，而是芜湖地下组织内部的人。但是袁春梅的爱人最后也成了叛徒，这件事情组织上不希望成为袁春梅的包袱。曹政委通报的第二个情况是，有人反映淮上独立旅在跳出大别山之前，陈秋实和杨毅有过一次单独见面，就在觉灵寺内。两个人都表示抗日战争并肩战斗，打内战能不打就不打，能避战就避战，非打不可的尽量小打，能不伤亡的尽量减少伤亡。曹政委说呀，如果这个秘密会晤真的存在，那问题就很严重，联系到陈秋实抗战之后的表现令人忧虑呀。至少呢，要对这个同志监控使用，纵队党委赋予袁春梅同志秘密监视任务，一旦发现陈秋实同志同杨毅秘密接触或在战场上有异常行为，要及时向纵队报告，必要时采取果断措施。而这就是袁春梅心事重重的主要原因。同时呢，曹政委还向袁春梅通报了另外一个瞠目结舌的情况。早在他接替陈秋实担任军事调处执行小组负责人之后不久，江淮军区接到的关于陈秋实同国军的交往是署名的，写信人就是淮上独立旅作战科科长，也是他当时的直接下属冯之良。军区出于保护干部的目的，没有公布冯之良的名字。后来军区情报部门侦查出来了，冯之良写这封信是因为同国军女军官王梧桐发生奸情，为敌人所胁迫。我方没有对冯之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敌人呢也没有对王梧桐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都是一个目的，放长线钓大鱼。目前看来，冯之良在返回部队后没有做过间谍工作，一方面可以解释为洗心革面，一方面呢也可以解释为隐藏得更深。曹政委说呀，关于冯之良的问题，我们有专人监控，你们旅里也只限于你本人知道，留意就行，不到紧急情况没有必要向陈旅长和赵政委通报。从纵队部回来不久，袁春梅呢就带了两个干事到郭阳镇检查铁锤支队新式整顿运动。袁春梅到郭阳镇是个下午，陈三川居然不在家，问冯之良陈三川到哪儿去了，冯之良支支吾吾，一会儿说下连队去了，一会儿说可能带部队去查看淮河水情去了。袁春梅不动声色地观察冯之良，果然发现这个人的神情有点诡异，不像过去那样干脆利索，脸上弥漫着委顿之气。袁春梅又问梁楚运到哪里去了，冯之良还是不清楚，问急了冯之良才说梁楚运可能跟陈三川到郭阳镇去了，陈三川搞了一辆摩托车，经常带着梁楚运兜风。袁春梅听了心里一动，又问经常是什么意思，是单独行动还是带着部队行动啊？冯之良也不撒谎，老老实实的回答，就一辆摩托车，通常都是两个人。袁春梅不吭气了。冯之良见瞒也瞒不住，索性把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袁副政委，陈三川这个人你是了解的， 身上有严重的军阀作风，我觉得让他独当一面管着这个铁锤支队啊，早晚会出问题。袁春梅打量着冯之良，淡淡的一笑：“你认为会出什么问题？不就是带着梁楚韵骑摩托车吗？我看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呀。年轻人嘛，图个新鲜，贪玩一点，用不着大惊小怪。”冯之良感到很奇怪，袁副政委的严肃他一向是知道的，过去在淮上州搞军事挑处，对下属抓纪律那抓的是滴水不漏啊，为什么会对陈三川这么明显的放任自流呢？冯之良硬着头皮说了，他这段时间有点骄傲自满，动不动就把郭阳镇的财主叫过来来训一顿，敲诈勒索，这明显是违反群众纪律的。袁春梅一听还有这件事，那是要注意，你这个运动指导组长啊，也要发挥作用，主动找他谈。冯之良嘴巴张了张，想说什么，但是又打住了。他知道袁春梅自从进入大别山以后，接手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处理陈三川擦枪走火事件，而且处理得非常漂亮。袁春梅和陈三川两个人呢，都因此而名声大振。就从那时候起，陈三川就对袁春梅感恩戴德，袁春梅对陈三川呢，也是格外垂青。陈三川越过了很多资历和能力比他强的人，先后提升营长和副团长，都是袁春梅力排众议争取的。部队也有人传说呀，袁春梅已经把陈三川认作干儿子了。这个传说不一定可信，但陈三川确实在多种场合表示过，只要是袁副政委的命令，指到哪里他打到哪里，刀山火海是在所不辞。袁副政委和陈三川的关系，冯之良不是不清楚啊。再说了，他现在心里边还埋藏着一颗定时炸弹，成天觉得自己像个蝙蝠。这个时候啊，他既不想给自己惹麻烦，更不想得罪陈三川。袁春梅到铁锤支队这天，陈三川既没有下连队，也没有去查看淮河水情，而是到郭阳镇西南18里的左家庄去喝喜酒去了。左家庄有个豪绅叫左师达，富甲一方，而且仗义疏财，在当地口碑非常的好。铁锤支队住进郭阳镇之后，地方区长郑福德向陈三川介绍左师达的情况，说这是一个开明的士绅，那在抗战中呢，对地方政权支持很大，一直是我党的可靠朋友和忠实盟友。抗战结束之后，国民党的政权也在拉拢左师达，但左师达对国民党没完没了的要钱要粮很反感。正好左师达的二少爷在农历16娶亲，那边国民党的区公所呀，肯定要去捧场。如果铁锤支队的陈司令能够到场，对于我们的当地政权，那就是一个极好的支持。陈三川对于郑福德喊他陈司令感到很受用，他的部队对外叫铁锤支队，而他呢，这个副团长就是铁锤支队的一号，不仅当地干部称呼他陈司令，有的营连长也称呼他陈司令。陈三川听了郑福德的介绍，大大咧咧地问：“啊，我知道，要我去捧场，喝喜酒要带什么礼物啊？”“嗨，陈司令，你本人去了就是最好的礼物，你把咱们队伍的面子给了他呀，我这个区长腰杆子就硬起来了。”陈三川连想都没想就应承下来了。梁楚韵这段时间心情好多了，用袁春梅的话说呀，是到基层感受到了朝气蓬勃的战斗生活。他在同陈三川的接触当中，逐渐改变了对这个人的看法，发现陈三川并不是他原先认为的草莽英雄，而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这对于他认识革命者、认识这支军队都是有益无害的。尤其是后来陈三川教会了他开摩托车，简直太浪漫了。那段日子，他似乎忘记了忧愁，忘记了爱情受挫的痛苦，甚至忘记了战场的严酷。生活在郭阳镇上的梁楚韵就像回到了少女时代，天真活泼。陈三川给他的印象越来越好， 接触了一段时间，他甚至忽视了他是一个战功卓著的副团长，而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弟弟。陈三川呢，比他小3岁。陈三川在跟梁楚韵单独相处的时候也很轻松，一起散步聊天，陈三川总是要问他，大城市的人是不是顿顿都有肉吃啊？大城市是不是有很多摩托车呀？大城市里有没有大河呀？大城市里的人睡的是什么样的床啊？他告诉陈三川，说等把国军打败了，他就可以当一个大城市的人了。他要是好好学文化呀，还可以当大城市的市长，市长比县长官还大。跟陈三川在一起，他快乐，陈三川也快乐。他没有想到，有一颗危险的苗子已经在陈三川的头脑里边生根发芽了。农历16那天，陈三川并没有打算带他一起去左家庄。陈三川的理由呢，是他去执行任务，帮助地方干部巩固政权。梁楚韵开始的时候呢，也没想到要跟去。可是陈三川快出发的时候，他脑子一热说呀，我也要去看看地主老财是怎么办喜事的。而陈三川也是脑子一热，觉得带上这个既漂亮又有文化的来自大城市的女干部，正好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呀，那就这么同意了下来。早晨吃过早饭，陈三川让七连副连长岳麓山选了十几个战士，驾着2辆马车，他自己则开着摩托车驮着梁楚韵，就这么耀武扬威地出发了。在左家庄，陈三川和他的随行受到了极高的礼遇，连国民党区公所的官员都知道陈三川当年只身要犯参加公审的事情啊，自然也知道这个人从12岁就参加游击队，在抗战中是屡建功勋的事迹。陈三川被安排在首席，那真是无限的风光，当地名流贤达纷纷敬酒，陈三川是来者不拒，一边大碗喝酒，一边高谈阔论，大肆渲染当年如何如何如何，挖苦国军抗战消极，内战积极，国民党区公所的官员唯有附和，是压根儿不敢争辩的。国民党的区长说，什么叫英雄啊？英雄两个字就写在马背上，写在女人的肚皮上，写在酒杯里呀、啊！来，我敬你一杯。陈三川哈哈大笑，哎呀，英雄谈不上，打仗不含糊，你们国民党打仗打不过我，喝酒也不行。说完拿起海碗是一饮而尽。梁楚韵呢，他分明感到陈三川已经失控了，好几次在下边踢他的腿。陈三川这儿哈哈大笑着说，梁教员，你别踢我呀，我没有罪。我跟你讲，当年关厅部战役结束，庆功大会之后，我一个人喝了一坛子酒，照样跟鬼子战斗。那天晚上我杀了2个鬼子，3个汉奸。梁楚韵一听这话呀，就知道陈三川彻底醉了。关厅部战役之后的当天夜里，哪里有过战斗啊？陈三川呢，是把他在要犯送审的路上发生的事情搬到了关廷部战役当中了。